任何一家用人单位，你都必须要为职工足额缴纳社保，而且这是强制性的。一旦说哪家单位啊要不给缴，那你员工就有绝对理由去告他去，而且一告就赢，一赢就赔，你必须赔偿。那么这条规定出台了以后啊，在中国的民间引起了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。当然有的人说了，说这好事啊，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啊。你看有的用人单位这底下跟员工签个协议，说咱呢我也不给你缴社保了，缴社保那钱呢我拿出一些给你当工资，你看好不好，有的就同意了，可以啊。还有的用工单位比较黑，压根就不给员工上社保。你看这一次强制社保，你要敢不给上社保，那对不起，那就司法手段加到你身上。所以这事儿等于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啊，社保作为一个福利，国家给予你司法上的保障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哎，这是从正面解读。当然更多的是负面解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这个社保啊里边的问题比较多，而且它随着一年一年往后推进呢，包括社保这个资金池越来越萎缩，有的地方入不敷出啊，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问题，像亏空之类的问题。再加上原来社保，你比方说是各个省之间来回打工的人，他这社保呢不能跨省去结算，无法实现全国统筹。那我在这儿交的社保，我要回到老家，我得不到这方面待遇，那社保不白交了吗？那还不如你就给我发工资呢。所以这社保本身的问题呢，一点点的逐年在扩大。再一个，我们社保这体制呢，大家都清楚吗？叫做这个现缴现付，哎，即支即付，就是我这时候收上来，我马上就得给现在退休的人发放。就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它就会出现一个明显问题啊，就是我交的社保好像这也不是我的，因为我交的社保现在得给岁数大的再发放养老金。说白了，现在很多年轻人你是挣三千五千这点钱呢，而退休的人呢，挣着八千呢一万呢，可是年轻人这边累得要死，这钱呢还得给在那跳广场舞的，非常精神的这些老年人，给不到自己爹妈身上，更给不到自己身上，那都将来的事儿，所以他心里头难免就不平衡嘛。所以这些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，突然出台了一个强制社保，那很多人就有意见了。有的人说，你比方我举个例子吧，说在餐馆打工这个，说这五十多岁的啊，农村妇女来打工，她从来没缴过社保，这时候突然强制社保必须给她交，那对不起，你得交15年到20年你才能领。那这位能不能活15年20年呢？不好说。而且缴完之后呢，他养老他可能回农村，那这个钱能不能在跨省的时候发放到手里呢？也未必。而且很多年轻人呢，我交了社保，这点钱不够花了，你还不如把社保给我。为啥？火烧眉毛且误眼下，我将来啥样说将来的，我眼下这个钱上受憋我受不了啊。所以人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来回切换的时候，您各位记住，人首先得顾眼前利益，眼下你都过不去，你遑论长远了呢。所以说有人说，这个时候你提倡这强制社保，很多个人利益是受损的，再加上它不仅仅是这一方面，你拿到企业那边来说，如果你强制社保，你别忘了强制社保的大头在企业交，小头是个人交。那社保不两个账户吗？一个叫社会统筹，一个叫个人账户。那大头在企业，企业给你交着社保，如果强制社保的话，那么企业的负担会越来越重。尤其一些小微企业本身就是微利本小，他再把这社保一交，有可能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。你把企业压垮了，他可能只是比方我原来打算用5个人，那我只能改用3个人，原来我还勉勉强强把费用挣出来，现在一交社保黄了，干不起了。所以这企业黄了，那用工，你比方说我打工，我上哪儿找企业去？我上哪儿挣着钱去？所以反过来，你对企业的这种压榨，他一定会把这个传导到劳动者身上来。所以对当前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，对就业是非常不利的。所以你看，各种各样的声音集到一块儿，我觉得这负面声音比正面声音要大。有人就觉得现在经济下行，如果你要强制社保，也该在经济上行的时候搞，下行的时候恐怕不明智。还有人就觉得，你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，你搞这个社保的话，那企业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现在我就知道 国内有很多企业在搞这个，比方说我聘你来，我有一条，你必须在别的地方已经交了社保了，我再聘你，要不然你别到我这工作了。还有的纷纷采用劳务派遣的方式，搁到别的公司，你在那儿交五险一金，然后上我这儿上班。还有的比方说你自己成立一个工作室，你以工作室名义跟我合作，你给我打工是打工，但你那工作室自己承担社保，我就撇清责任了。更有意思是什么呢？现在年龄大的不都有这个退休金了吗？有社保吗？那好，我招聘的我要求60岁以上的，你咱一般单位35岁以上都不好找工作，哎，我单招60岁以上的，招可是招是啥？我招聘是60岁以上的，你有社保我不用给你交了，但来上班的是你儿子。你看我不把这责任撇清了吗？有人管这叫花木兰替父从军。你看这中国人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。所以这些集到一块儿啊，大家就对眼下这个强制社保啊产生了很大的疑问。我觉得这些疑问呢，您可能没搞清楚一个问题，就是社保到底是什么。有时候社保不就是眼下咱交着钱，将来让咱老了或者说是有病的时候能有个保障吗？它其实是社会福利吗？我告诉大家，在眼下情况下，你要把社保理解成福利，那就是你理解上的错误。为啥呢？社保在当今中国不是一项福利，它是维护社会稳定、保障社会运行体系的一个重要工具。为什么它不是福利呢？就我刚才说的，即收即支、现付现缴这个体制就决定了它不是福利。你缴上这个钱不是给你个人存着的。有人说那不是你社会统筹是现在交，那个人账户吧？前一阵大家听到有口号没有？叫坐实个人账户，可能坐实吗？个人账户有点钱也都被挪用了，很多地方都这情况，政府现在缺钱呢。所以他这种体制决定了社保不是福利，社保是什么呢？在我看是公债和税收。什么叫公债呢？就是等于是国家发行的债务，你交社保就等于从国家那买了国债，到了你老的时候国家得兑付给你，所以它是公债，它就有刚性兑付，就是你到时候你得把钱给拿回去。税收是什么概念呢？为了维护这体系，我把税收上来，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，将来我再用到老百姓上。所以眼下社保并不是福利，它第一是公债，第二是税收，因为税收具有强制性。你比方说是社保，我将来我自己挣钱自个儿花，我不用你这个保险呢。可是眼下强制社保有强制性了，那就不叫福利了，那叫税收了。另外这么庞大一个体系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转，那这样的话我从你这拿了钱，将来再给你一定的保障，这个其实跟国家发行国债是一个道理。所以说社保第一是税收，第二是公债。那既然公债它是有刚性兑付的，有的人就担心说现在政府这么没钱，将来我交社保最后人口老龄化改成就是两三个人养一个老人，到我老了没人给我钱我不黄了吗？还有人说社保是最大的庞氏骗局，可不能往进投。这话你也说过了，它既然是国债公债，既然是税收，国家就有刚性兑付的义务。也就是说国家为了维护这个社会运转体系，它在没有钱的时候国家必须给予补贴。前些年那个坐实个人账户其实就是国家补贴行为，而且你社保虽然这个基金很庞大，国家要想让这个体系运转，它必须给予一定的补贴。有人说那国家给补贴还向我们强制收啥，跟以前一样不就得了吗？为啥向你要收这钱？国家没钱了，政府没钱了，这不道理很明显吗？说到这很多人就疑惑了，说中国你说改革开放以来咱们这个经济可是高度发展的，到现在改革40多年了，咱起码有30年以上啊，那 GDP 是10%、10%增长啊。你算世界任何一个国家，如果你30年 GDP 是10%以上增长，你的经济可不是什么翻两番翻三番，至少翻五番。你经济总量翻了五番了，这国家怎么还没钱呢？现在你看这政府包括你打印个文件的 A4 纸那都缩手缩脚的，都不让你限领50张以内。说怎么会能到这个程度呢？很多人就说你看现在中国人这花钱呢可真有意思，这确实是没钱了。你就看个人花钱叫缩手缩脚，不敢花这个不敢花那，消费降级。政府花钱呢各种监察部门监视着，就你这钱你不能随便花，手续得多长时间，所以政府呢沉淀着不少资金花不出去。为啥？政府束手束脚，监察部门监察的严，到企业呢一投资怕赔钱， 社会对这个民营企业也不太友好，政府的政策也不是很友好，所以到企业投钱呢叫畏手畏脚。我把这几个说，个人花钱缩手缩脚，政府花钱束手束脚，企业花钱畏手畏脚，这都没钱。那我们30年10%以上增长，这钱都哪儿去了呢？跑到哪儿去了呢？哎，现在的很多钱并不是说这钱就凭空消失了，要么进个人腰包了，要么是沉淀在一些基础项目里头，你拿不出来。就是这个社会现在流动性非常差，这个钱在那儿呢，但是赚不起来。